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1月24号，公元2004年3月15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西藏人民议会各分会代表云集达仁萨拉参加培训，欧洲人权对话强调西藏问题，上百人在日本集会纪念西藏30抗暴日，联合国人权大会在瑞士召开。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议会和新德里研究西藏问题委员会的主办下，流亡印度的35个藏人定居点地方人民议会议长和一名议员等，从昨天开始聚集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就有关各地方议会中进一步推动民主方面举行了一次培训会。西藏流亡政府内阁首席部长桑多仁波切、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班木琼奈、卫生部部长洛萨念扎、新德里研究西藏问题委员会会长班布次任等出席了开幕仪式。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班木琼奈在会议开幕式上强调，
满足了满足菜的等不用完了三年所收给折寿给安插连那就的。
西藏人民议会于1960年成立以来，在流亡政府的各项管理制度中逐渐地步入了民主制。1991年制定西藏流亡藏人宪章以来，在各流亡藏人定居点开设成立了地方人民议会，向人民推广民主制。主要嘉宾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桑多罗桑丹增强调说，达赖喇嘛为了基于流亡藏人的自由斗争结合非暴力的思想，尤其是为了提高和稳固民主基础，正在不断的努力。如果我们在这两个方面给予重视的话，就是在认真地履行达赖喇嘛所指引的方针路线。首席噶伦还就达赖喇嘛为了促进西藏的政治步入民主体制所提倡的理念等方面做了详细的介绍。来自印度各西藏难民社区30多个地方议会的70多名代表出席了这一次培训会。为期3天的会议上，西藏人民议会各分会代表培训会议将就经济预算审核的益处以及发展民主体系等方面进行培训。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欧盟和中国人权对话强调了西藏问题，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果本家的报道。
大纪元3月15号报道说，2004年上半年的欧盟对中国人权对话于2月底在欧盟现任主席国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举行。本月初，爱尔兰外交部召集会议，向爱尔兰的非政府组织通报了对中国人权对话的结果。爱尔兰外交部人权分部的负责人姚汉贝克先生主持了会议。爱尔兰国际特赦、前线人权卫士、西藏人权组织和爱尔兰法轮功协会等被邀请参加了会议。姚汉贝克先生通报了对话中提出的中国人权问题以及中方的回应。爱尔兰政府向中国提出了包括对法轮功的破坏、西藏私刑等一系列中国的人权问题。贝克先生说，在对话中，爱尔兰政府在提及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等多个人权议题时，一再向中方提出对法轮功和西藏的破坏问题。贝克先生还说，这次人权对话上，欧盟提及达赖喇嘛的特使，计划将第三次访问中国和第11世班禅喇嘛以及丹增德勒仁波切等有关问题时，中方代表首先回避有关问题，并且引述1980年的一些西藏的历史状况等。但是由于我们的反对和要求回答有关问题时，中方代表才表示，达赖喇嘛的特使随时都可以访问中国，但是达赖喇嘛所提倡的西藏高度自治的要求是不符合中国宪法。另外， 班禅喇嘛的身体状况极为良好，同时表明丹增德的人不解将于今年12月2号进行处决。贝格先生对这次对话的结果评论是，在有限的方面取得了有限的结果。自从欧盟开始与中国进行人权对话以后，欧盟各国政府基本上停止了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公开谴责。目前越来越多的人权组织意识到了目前这种人权对话的局限性，呼吁欧盟改进对中国人权对话机制。据了解，欧盟对中国人权对话是从1996年1月起，欧盟主席国代表欧盟与中国进行的，其宗旨是在帮助中国改进人权状况的对话。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流亡政府驻日本办事处消息，日本支持西藏网的组织下，上周三约100多名藏人和支持西藏团体的人士在东京进行了示威游行，纪念西藏30抗暴45周年。日本支持西藏网在日本全国拥有15个支持西藏团体，在今年的西藏30抗暴纪念日，主办单位日本支持西藏网特别在日本首都东京的米亚西塔公园主持了纪念仪式，之后在东京著名的西布雅大街举行了和平游行。日本议会支持西藏团体的负责人西苏马基诺先生表示，为了促进西藏状况在未来得到合理的解决，日本国会支持西藏团体将努力争取对中国方面施加压力，敦促中国政府和达赖喇嘛的特使进行和谈。日本国际特赦马萨基卡马塔在仪式上表示，我们不能忘记1959年3月10号的拉萨事件，更不能忽略中国政府在西藏的践踏人权行为。在日本东京举行的西藏30抗暴纪念仪式上，西藏流亡政府驻日本办事处文化与宣传部隆多宣读了达赖喇嘛在西藏抗暴45周年纪念集会上的演讲稿。日本国会支持西藏团体马基诺的带领下，上100名支持西藏团体的人士和居住日本的藏人高举西藏国旗，高呼西藏独立的口号，从东京的米亚西塔公园启程，经过西布雅火车站进入繁华的西布雅大街进行了游行示威活动。请继续收听新闻。联合国人权大会在瑞士召开，下面请听果本家的报道。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今天在日内瓦开始举行年会，辩论范围广泛的侵犯人权问题。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本应该谴责发生在任何地方侵犯人权的行为。今年的年会将会讨论津巴布韦、朝鲜和古巴以及中国的人权记录。如今发展中国家要求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应该停止点名羞辱的方式，而应该把精力集中在帮助有关国家的改善他们的人权记录。然而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强烈地反对这种观点，声称谴责侵犯人权的做法事关原则问题。据法新社报道说，美国国务卿鲍威尔与中共外长李兆新本月12号进行了电话交谈，强调美方对中共人权作为感到失望。鲍威尔强烈暗示美国将在联合国即将召开的会议中提案谴责中共的人权记录。鲍威尔与李兆新通话的时机正值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在瑞士日内瓦召开年会前夕，会中可能将提出上述争议性的决议案。美国国会众议院最近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法案，吁请政府提案谴责中共。近来中共遭到各团体的抨击，指其人权记录倒退。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鲍荣是在向媒体做简报时说，鲍威尔与李兆新的通话内容在于人权和日内瓦会议的背景。鲍荣是在被询及美方是否会着手提案谴责中共时说，我们持续认真考虑此事，但主观民主人权和劳工的助理国务卿克里娜上周三则在众议院强烈暗示这项议案会提出。克里娜在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中说，特别是关于中共，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们的确将要在人权委员会针对中共提案。
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国本家为您播送的北京学者王立雄撰稿的末法时代藏传佛教的功能及其被毁坏。
在藏传佛教的观念中，万物众生平等，人无特权，不能为满足财富的欲望而随便牺牲别的物种。与基督教不同，佛教没有认识万物灵长，万物皆是上帝给人作用，人类可以征服自然的视角。佛教尊重和保持世界原本的平衡，追求众生和谐状态。传统藏人不会轻易杀死一个蚂蚁，因为按照其宗教的转世观念，那蚂蚁上一世可能就是其父母。藏人也不会为满足自身的欲望掠夺性的毁坏草场，因为他为了转世后无论转世为人还是牛马，还要靠那草场继续生存。中国当局推行的无神论则不会这样思维，无神论只需要追求现实的幸福，满足只能活一次的肉体所产生的欲望。既然人死一切即无，死后魂飞妖天，跟自己悠悠何干？从理性角度，无神论者有时也会表示为了子孙后代如何如何，然而那毕竟是一种自我牺牲，是不牢靠的。事实也是往往如此，嘴上挂着环保的人，遇到具体的问题就服从自利的欲望。而在藏传佛教的来世观念中，保护生态不是给子孙做的，恰恰是为自己所做，这一世看不到的代价，下一世还是由自己来付。在藏区可以看到，寺庙周围往往有最好的生态，你会惊讶僧侣们用传统方式体现着现代的环保精神。僧侣和寺庙在青藏高原无处不在，拥有对百姓的至高权威，又和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他们本可以成为非常有效的力量，帮助社会和政府承担起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遗憾的是，中共当局没有这样远见卓识，其事业者涉及到自己的权利会不会遭到分割与触犯的问题。甘孜州当局对阿恩扎西第二次整肃，其中一个罪名是指控他鼓动当地群众直至林业局砍树。对此罪名既是真相，当局描述那样，阿恩扎西所做的也是国家要求的没有什么不同。之所以会被当作罪名，原因只在于阿恩扎西是个僧侣，通过民间力量进行生态保护，因此触犯了政府的权威和权利，是宗教与直升飞机。一位藏区公安局长设想解决藏区治安难题最有效的办法是给警方配备直升飞机，他的理由是藏区每个州的面积都有十多万平方公里，只有直升飞机能够不受交通限制地迅速抵达案发现场。这当然是一种唯物其论，不过也是从事件中换来的争执。问题是青藏高原的平均海拔高度在4000米以上，普通直升飞机性能不够，必须是使用于高原的专用直升飞机。中国目前不能产生高原直升飞机，在青藏高原使用的大都是美国进口的黑鹰直升飞机，一架黑鹰直升飞机价格超过了1000万美元，接近1亿元人民币，是藏区一个州本地年财政收入的几百倍到几十倍，这还不包括昂贵的运行费用和维护费用。多年来，中共当局批评宗教无用，僧侣是寄生虫，真是忽略了这方面的计算。如果宗教能够让人不犯罪，一个社会可以少付出多少成本，这是可以换算出金钱数额的。即使不考虑宗教给人的幸福、爱心及内心世界的平衡，仅从这个角度也不能把宗教视为无用。
以上听到的是由国本家为您播送的北京学者王立雄撰稿的末法时代藏传佛教的功能及其被毁坏，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